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那今天我们再一次的进入到这个撒母耳记的上的这个学习啊。那我想提醒大家，就是在撒母耳记的二章跟三章里头呢，我们就读到有关这个耶和华他如何就是应允了一位叫哈拿的他的恳切的祷告。那倘若你在我们当中的话，上个星期你会听到就是他怀了，最后怀了这个叫撒母耳的这个人。那我们还看到就是其实上帝也有一个更大的一个计划，他其实是在兴起这位叫撒母耳的这个人哈，来做他的忠实祭司和先知，然后来取代就是一位叫以利跟他两个儿子。因为我们知道从一章跟二章里面呢，看到就是以利跟他的两个儿子呢根本没有做到祭司的这个职分。那就像我们在经文当中看到的一样哈，在撒母耳记的记上的这个第二章里头，在35节这样子说，我要自己，耶和华说，我要自己立一位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来行事，我要赐福给他的后代，他永远来服侍，永远就是服侍我高利的这个王。还有就是在撒母耳记上的第三章，我们看到在撒母耳就慢慢的长大了，而且在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没有一句落空。从但到别示巴，就是整个以色列国，全以色列的人都知道撒母耳被立为耶和华的这位先知。耶和华继续的在示罗，当时记得吗？没有那个所谓的圣殿哈，还没有圣殿，不过有这个示罗，有这个会幕，在那里呢，他就向耶和华上帝他就向以色列民来显现了。而且借着撒母耳呢，他用自己的话来启示这个撒母耳。来到这个3章21节，我们看到撒母耳呢就把耶和华的话传遍了整个以色列。那看起来似乎是一个非常就是光非常就是亮丽的一个就是将来，对不对？因为终于有一个叫撒母耳的，他要来带领这个以色列国了哈。然后呢，当我们就是今天进入到这个撒母耳记的第四章的时候呢，当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正面对敌人，就是非利士人哈，来围攻他们，面对到他们的威胁的时候呢，我们却没有看到这个撒母耳在当中哈，他好像无影无踪了。我们来到这个是要来到这个撒母耳记上的这个第七章哈，我们在看到这个撒母耳重新出现哈，而且带领着以色列民与这个非利士人来征战。那撒母耳不在的时候，我们要问问以色列人的领袖，他们是如何来迎敌的呢？那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听的第一段经文了。雅琳姐妹会为我们读从4章1到11节。
那时以色列人去迎战非利士人，他们在以便以谢扎营，非利士人在亚弗扎营。非利士人列阵与以色列人交战，大败以色列人，杀了他们约4000人。军队回营后，以色列的长老说，耶和华今天为什么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手下？我们从示罗把耶和华的约柜抬来吧，让他与我们同去，好从仇敌手中救我们。于是他们派人去示罗，把那坐在基路伯天使上的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抬来。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和菲尼哈也随上帝的约柜同来。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就高声欢呼，声音震动大地。非利士人听见了欢呼声，就说，希伯来人在营中欢呼什么？后来他们知道是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就害怕起来，说，有神明到了他们营中，我们大祸临头了。我们从来没有遇过这种事情，我们大祸临头了。谁能从这些大能的神明手中救我们？在旷野用各种灾祸毁灭埃及人的就是这些神明。非利士人啊，要刚强做大丈夫，不然我们就会成为希伯来人的奴隶，像他们做我们的奴隶一样。我们要做大丈夫，奋力征战。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交战，以色列人落败，纷纷逃回家中。他们伤亡惨重，损失了30000步兵。上帝的约柜被掳走了，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和菲尼哈被杀身亡。
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看到就是面对敌人非利士人的这个攻击， 以色列人的长老他们建立什么呢？建立采取这样的一个策略呢，确实就是将这个耶和华他的约柜带来，而且带入这个战场里头。那他们为何这样子做呢？原来他们要确保耶和华会继续的与他们同在，来面对这些敌人，然后让他们能够来战胜。就像四节里面所说的，万军之耶和华他就坐在这个基路伯天使上。那在这里呢，我想就是让大家看一看这个所谓的约柜。刚才我们在儿童短讲的时候是一个四方的一个 box， 对不对？这个比较全面了，因为上面你看到什么呢？你上面就看到就是这个耶路伯这个天使，看到吗？两个天使正朝向对方，而且翅膀正触摸对方。那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其实在耶路伯他们所在的地方呢，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它叫施恩座。耶路伯下面呢就是那个所谓的施恩座了。那施恩座为何那么重要呢？我想让大家注意一下，就是出埃及记的25章。那当时呢，这个耶和华上帝要摩西这样子来对以色列人说，他说要把这个施恩座放在柜上面，约柜上面，把我赐给你的这个约板，就是所谓的十诫，放在这个柜子里头，我就在那里跟你们会面。在哪呢？在耶路伯中间的那块施恩座上，耶和华上帝说他会来与以色列民来会面。而且从这两个耶路伯，对不起，不是耶路伯，是基路伯，基路伯天使中间的这个施恩宝座上呢，把要传给以色列百姓的一切诫命告诉你。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约柜的重要是因为有耶和华上帝的同在，因为他的荣耀会在这个施恩宝座上面向以色列民来显现。好，那我们弄清楚这个到底约柜为何那么重要，那当时为何这些所谓的领袖要把这个所谓的约柜带入这个战场。但看一看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当这个耶和华的约柜进入到这个以色列的营地的时候呢，确实吓坏了这些非利士人。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就是听到以色列民当中的这个营地发出了就是喊叫的声音而感到害怕，其实这些非利士人还记得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就是当耶和华如何将这个在埃及被为奴的这些以色列民从那里拯救出来，耶和华如何就是在埃及地里面带来各种各样的瘟疫，对不对？倘若你要知道背后的这个故事的话，其实你就要回到这个出埃及记里面了，因为里面就记载了这所有的不同的灾难。从出埃及记的7到11章里面呢，就记载了一些比如说水变血啦，或者就是蛙灾啦，或者苍蝇之灾啦，等等等等几种瘟疫跟灾害。那显然这个非利士人他们其实不知道，其实那位拯救以色列民的他乃是万军之耶和华，这位上帝独一的真神，他不是他们所谓的众神明，对不对？他们还以为就是每一个瘟疫由不同的神明带来，因此以色列民所拜的这个神应该是众神明，但他们却不知道说原来他是耶和华独一的真神，他是万军之耶和华。但不管怎么样呢，非利士人都害怕了，对不对？那紧接着又发生什么事情呢？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当约柜来到被抬进这个战场之前，这个非利士人杀了多少个以色列人呢？我们从二节里面看到，对不对？大概4000个人。但是约柜被抬进这个战场之后呢，以色列人他们仍然就是惨遭挫败，而且这一次呢败得更惨，对不对？因为来到10节的时候呢，他们共折损了大概30000个步兵。所以最糟的是呢，我们看到来到4章的第11节，约柜也被敌人非利士人给夺走了，他们还丢失了这个所谓的约柜。结果为何是这样子呢？我们刚才不是看到吗，来到这个撒母耳记的第3章的时候，耶和华不是已经兴起了他自己的先知，这位叫撒母耳的这位先知嘛，来做他的忠实的祭司。耶和华也向这个撒母耳显现了或者彰显了他的旨意，而且所有以色列民都知道，对不对？这个撒母耳就是耶和华的先知。那以色列民他们又为何吃败仗呢？在这里，那也许我想说可能是要来成就耶和华先知之前的这个预言，对不对？有关这个两个儿子的预言，有关这个以利他两个儿子的下场。 你还记得吗？就是在撒母耳记上的二章哈，来到三十四节的时候呢，耶和华上帝借着一个叫神人哈，就所谓的上帝的先知哈，这样子的来告诉这个以利，他说：“这将是你的兆头，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还有就是非尼哈，必在同一天死啊，同一天死去哦。”哎，这个预兆确实在四章的第十一节里面发生了，对不对？我们看到说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跟非尼哈被杀身亡，又或者以色列民和以往一样，他们仍然没有来到上帝的面前，没有谦卑自己。我想这可能是最大的一个原因哈，他们并没有就是借着这个撒母耳哈，借着这个耶和华兴起的这位先知、这位祭司来寻求耶和华的旨意，他们反倒就是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把这个约柜给抬来，而且抬到这个战场里头。以为这样子做呢，耶和华就必定与我们同在哈，必定保守，必定给我们在面对这个非利士人的时候能够击垮他们。以色列民他们并没有谦卑，并没有来倚靠这个耶和华上帝，自以为是，结果呢再次的遭受这个惨败，约柜也落入这个敌人的手里了。以利的两个儿子在同一天就死去了，其实意味着以利的家族就是做耶和华上帝祭司的这个日子哈，即将也结束。我们接下来听一听好不好？就是发生在以利跟他家族身上的事情。我们来进一段，就是四章的十二到二十二节。
当天有一个便雅悯人逃出战场，他撕裂衣服，头蒙灰尘，来到示罗。以利正坐在路旁的座位上观望。因为他心里为上帝的约柜担忧，那个从战场回来的人进城报信后，全城的人都放声大哭。以利听见哭喊声，就问人们为何喊叫。那人赶忙告诉他，那时以利已经98岁，眼睛因为年老而失明。报信的人对以利说：“我今天是从战场逃回来的。”以利问：“我的孩子，情况怎么样？”报信的答道：“以色列人被非利士人击溃，伤亡惨重。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和非尼哈都死了，上帝的约柜也被掳走了。”以利年老体胖，听到上帝的约柜被掳去，就从门边的座位上向后跌倒，颈断身亡。他做以色列的士师40年。以利的儿媳妇非尼哈的妻子当时怀孕在身，接近产期，她听说上帝的约柜被掳，公公和丈夫都死了，就突然阵痛，生下了孩子。在他弥留之际，身旁的妇人对他说：“不要怕，你生了一个男孩。”但他既不理会，也不回答。他给孩子取名叫以加伯，意思是荣耀离开了以色列了。这是因为上帝的约柜被掳走，他的公公和丈夫都死了。他说：“荣耀离开了以色列，因为上帝的约柜已经被掳走了。”
弟兄姐妹，你们听到这段经文确实成就了耶和华，他借着他的仆人之后，借着就是撒母耳哈，同时将这个以利所写明的事情。尤其我想就是让大家看看一段哈，回顾一下就是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尤其在32节里面这样子说：“你必以羡慕的眼光看着我赐福给以色列人，你家中却永远没有一个老人。我不会把你家中的人从我坛前灭绝，但留下的人必使你哭瞎双眼，伤心欲绝，你的子孙必终年夭亡。”这就是以利他一家的这个下场了。那但是我想让大家注意的就是来到这个第四章的结尾，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最后几节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以利他在临死之前确实有了这个新生的孙子哈，而且取名叫以加伯。那我们刚才说过，就是一般希伯来人他们的名字确实有很大的意义哈，比如说撒母耳就是他听见的意思哈。但这个以加伯呢，里头就有解释了，名字的意思呢就是荣耀离开了以色列，荣耀离开了以色列。也就是说这个孩子命名很贴切，为什么呢？因为此时此刻耶和华的约柜被掳走了，被带到敌人的境地里头了，上帝的荣耀也随即而去了。那 那在离开这段之前呢，我想就是让大家注意一下哈，其实翻译成荣耀的这个希伯来原文，就是大家看到的这个原文哈。那希伯来原文跟就是华文是一样的哈，从右边读到左边。但我想让大家看到这个字的原因呢，是因为它的原意，它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沉重的意思，或者就是有分量的意思。所以当这个荣耀这样子来用来形容这个名字或者这个词汇的时候呢，确实是很有意思哈。为什么呢？这个耶和华的荣耀呢是如此的沉淀哈 ，heavy。如此的沉重 weighted 有分量哈，所以当这个耶和华的荣耀第一次在他的会幕里头出现的时候哈，降下的时候呢，在这个约柜上记得吗？这个施恩的座上降下的时候呢，来彰显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说其实就是当时的摩西他也没有办法进入到这个会幕，因为上帝的荣耀哈把他给挤出去了哈。所以我们看看在比如出埃及记的第40章里头哈，那时呢有云彩遮盖这个会幕，耶和华的这个荣光呢就充满了整个圣幕，而且摩西不能够进入到会幕，因为云彩停在上面，停在哪呢？当然就是这个施恩座上啊，这个约柜的施恩座上面，耶和华的荣耀充满了整个圣幕。那我之所以说这个的原因，是因为接下来啊，这个约柜会到哪呢？上帝的荣耀要在哪里彰显呢？在敌人的境地里头了。我们说过这个上帝的荣耀是何等的沉重啊，它将带来就是对敌人跟他们所敬拜的神明厮杀啊。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再进一段好不好，就是5章1-5节，我们来听一下。
非利士人将掳来的上帝的约柜从以便以谢抬到亚什突城，把他抬进大衮庙，放在大衮神像旁边。第二天早上，亚什突人起来，发现大衮神像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面伏于地。他们就把大衮神像扶起来，放回原处。次日早上起来，他们又发现大衮神像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面伏于地，头和双手都在门槛处折断了，只剩下躯干。因此大衮的祭司和所有进亚什突的大衮庙的人至今都不踏庙的门槛。
看到这个耶和华的这个约柜吗？但我想问一下说，为何这些所谓的非利士人为何要把这个约柜抬到他们所供奉的这个神明的庙当中呢？原来我想当时一贯的做法就是当他们被击败的那一方被敌人击败的那一方，也意味着他们所膜拜的这个神明也被击垮了，这个意思哈。而在哪能够更加能够彰显他们的神明强过对方的这个神明呢？也就是将敌人的神明放在自己神明的庙里头了，不是来供奉哦，是来嘲讽，大显他们的威风。这正是非利士人所做的哈，将这个俘虏来的这个约柜呢放在大衮的庙当中哈。但只不过刚才我们说过哈，非利士人他们其实面对的可不是任何的神明啊，这个是所以人供奉的这些假神哈。这个约柜跟这个荣耀哈，上帝的荣耀所代表的是万军之耶和华，他无比荣耀的这位独一真神哈。那大家可否记得就是哈拿的这个祷告，我想再次的提醒大家哈，当我们每次在看就是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呢，要常常记得回到就是撒母耳记上的第2章，尤其哈拿的这个祷告哈，因为在那里呢我们看到上帝的神性以及他的作为哈。在这里呢我想提醒大家一下，就是撒母耳记上的哈拿的祷告2章2节里面哈，这样子说，耶和华是圣洁无比，他是独一无二，没有磐石像我们的上帝，这就是耶和华上帝啊。而且第10节里面也这样子说，跟耶和华对抗的人，我在想说就是连神明啊，对抗的人必被击溃，他必从天上用雷击击打他。圣经里头尤其旧约到新约啊，我们看到耶和华他是一位祭邪的真神啊， 他是一位 jealous God， 对不对？他必竭力保护自己的圣名跟荣耀。耶和华是不会与任何人跟任何事物来共享他的荣耀，更谈不上这个所谓的大滚哈。这不就是我们在这段经文所看到的吗？在耶和华面前，这个非利士人所供奉的这个大滚，一点站立的余地都没有，你们注意到，不断的向前倒下哈。而且当他倒下的时候呢，他撞到就是这个庙的门槛，因为沉重啊，结果呢，头、双手都在门槛处给折断了，只剩下这个所谓的躯干了，或者我们所谓的木头了啊。最终，我在想，非利士人他们所供奉的大滚，真的只能够在地上滚来滚去了哈。耶和华他不只是用重手来击打这个非利士人他们所膜拜的这个神明，约柜每到一处，我们也看到耶和华更带来非利士人他们的刺杀。我们来一起来听听一下吧，接下来哈，这个耶和华他所做的一些事情，从五章六到十二节。
耶和华出手重重地惩罚亚什突及附近村庄的居民，使他们恐惧，都患上毒疮。亚什突人见此情形，就说：以色列人上帝的约柜不能留在我们这里，因为上帝重重地惩罚我们和我们的大滚神。亚什突人派人召集非利士所有的首领，问他们：我们如何处理以色列上帝的约柜？他们答道：把他送到加特去。于是众人把以色列上帝的约柜送到加特。约柜抵达加特后，耶和华出手攻击那城，使那里的男女老少都患了毒疮，全城惊恐不已。于是他们把约柜送往以格伦，以格伦人看见上帝的约柜到了，就惊叫道：他们把以色列上帝的约柜带来，是要害死我们和我们的人民。他们派人召集非利士的首领，说：把以色列上帝的约柜送回原处吧，免得他杀害我们和我们的人民，因为上帝重重地惩罚他们，全城都笼罩在死亡的恐惧中，那些没有死的人都饱受毒疮的折磨，城中的哭喊声上达于天。
弟兄姐妹看到吗？这个约柜每到一处，耶和华便在那里带来瘟疫了，使这个非利士人遭受这个肿瘤的折磨，而且死亡也接踵而来了，随之而来。那在这里呢，我们无需被提醒哈，这个瘟疫或者所谓的细菌所可能带来的恐慌，对不对？无论是之前我们在经历的这个发生在全世界的这个新冠病毒哈，或者最近在我不大清楚你有没有听到就是消息哈，有关一艘这个豪华的这个游轮哈发生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就是上面有一些人患了这个所谓的汉坦病毒啊 ，Hunter virus， 对不对？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个病毒其实跟这个老鼠有关系哈，被老鼠传开的，跟叙述里面我们今天遇到的这个非利士人所感染这个瘟疫哈有点相似哈，或者还在仍然肆虐一些就是非洲国家的所谓的伊波拉病毒哈。那我们都知道说这些所谓的致命的病毒它所带来的恐慌，直到就是能够对抗这个病菌的这个疫苗，而且大家接受疫苗，而且接受疫苗的人口达到所谓的群体免疫的那个地步哈，其实没有人能够安全的免受这个感染哈，而且感染之后呢，若没有适当的去护理，死亡就接踵而来了。那就是我们在刚才所读的那段经文里面所看到的哈，约柜每到一处，带来非利士人他们的厮杀。那接下来非利士人又怎么样来处理呢？我们来听听一下吧，六章的一到九节。
耶和华的约柜在非利士人的地方停留了七个月，非利士人叫来他们的祭司和占卜者，问道：我们该怎样处理耶和华的约柜呢？请告诉我们怎样把它送回原处。他们答道：你们若把以色列上帝的约柜送回去，不可空手送去，一定要向他献上赔罪的礼物，这样你们就可以得到医治，也可以知道他为什么惩罚你们。非利士人问：我们该送什么做赔罪的礼物呢？ 他们答道，你们要按非利士首领的数目送五个金毒疮和五只金鼠，因为你们和你们的首领都遭受了同样的灾难，所以你们要制作金毒疮和毁坏田地的老鼠的像，尊崇以色列的上帝，也许他会放过你们、你们的神明及田地。你们为什么像法老和埃及人那样心里顽固呢？当上帝严厉地对待他们时，你们岂没有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吗？现在你们快去准备一辆新车，把两头还在哺养小牛、从未负过轭的母牛套在车上，然后把小牛带回牛圈里。你们要把耶和华的约柜放在车上，旁边放箱子，里面要装赔罪的金物，然后送这辆车上路。你们要留意观察，如果车朝以色列边境的博士麦去，这大灾难就是耶和华降给我们的。如果不朝那方向走，我们就知道不是他惩罚我们，是偶然发生的。
非利士人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因此呢，他们也不知道如何才能够逃过这个此劫。毕竟他们不认识耶和华，因此呢，他们能够做的就是寻求其他的帮助、其他的管道来了解怎么样去处理这个约柜哈。那些所谓的他们所寻求的这个帮助呢，其实是耶和华禁止以色列民去做的一些事情。我们看到在申命记的18章，尤其13到14节，耶和华上帝曾经通过摩西提醒以色列人哈，你们要在你们的上帝耶和华面前纯全无过。你们将要赶走那些民族、听信、术士还有巫师，但你们在上帝面前，在上帝耶和华不准，但你们上帝耶和华不准你们效法他们。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上帝就兴起了类似撒母耳的这个先知，通过这个先知来告诉以色列民他们当做的事情哈，而不是通过这些所谓的邪术哈，或者就是巫师。但与非利士人不同，以色列民就是当借着撒母耳这位先知哈来寻求上帝的这个旨意。那非利士人怎么办呢？他们从他们自己的所谓的祭司跟他们所谓的占卜者哈得知，要把这个约柜送走呢，其实也需要附上一些东西哈，送上一些所谓的祭品、赔罪品哈，跟着这个约柜。哪一些祭品呢？就像塑造成类似的这个肿瘤，还有老鼠形状的这所谓的祭物哈，有点像华人的以形对抗，或者以形补形哈，或者以形来对抗这个东西哈。那这些所谓的赎罪祭哈，真的有效吗？这个祭物会真的取悦这位耶和华上帝吗？当然不会，对不对？因为这些都不是按照耶和华上帝的方式来献祭的。当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最终这个非利士人他们却成功的将这个约柜给送走了哈，而且也因此免去了更多在他们中间发生的瘟疫跟死亡。那是什么带来这样的一个转机呢？我想肯定不是非利士人他们所献上的这些祭物哈，不是那些肿瘤跟人所谓的老鼠哈，显然这一切是完全凭耶和华上帝他的怜悯、他的恩待所带来的转机。但我想让大家看到的就是非利士人在耶和华面前他们也稍微的有些谦卑了啊，记得吗？所有在耶和华面前谦卑的人，耶和华上帝必会来带来这个拯救。我们怎么看到就是非利士人他们似乎的这个所谓的谦卑呢？我们看看这个撒母耳记上的6章啊，6节，在那里呢，他们被提醒，你们为什么像法老，你们为什么像埃及人那样心里顽固呢？当上帝严厉地对待他们时，他们岂没有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吗？当然这是提到有关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地被为奴的时候，然后面对上帝带来的瘟疫之后，法老他就谦卑下来，或者这个所谓的埃及人也谦卑下来，不再就是心里头顽固了。所以看来非利士人他们最终都在耶和华面前确实谦卑了自己哈，他们没有像就是法老跟埃及人那样继续的心里刚硬、心里顽固。因此我想耶和华就止住了在他们身上发生的这个瘟疫跟死亡。但之后约柜再一次的回到这个以色列境地的时候，那接下来又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来看看一下吧。 这次从六章的第十节，我们会一直读到七章的第二节。
于是非利士人一一照做，他们牵来两头还在哺养小牛的母牛，把他们套在车上，把小牛关在圈里，然后把耶和华的约柜和装金属以及金毒疮的箱子放在车上，母牛边走边叫，不偏不离，径直朝博士麦走去。非利士的首领跟着他们一起来到博士麦的边界。当时博士麦人正在山谷里收割麦子，他们抬头看见约柜，非常高兴。车子来到博士麦人约书亚的田间，在一块巨石旁边停下来。民众劈开车子，把两头母牛献给耶和华做燔祭。利未人抬下耶和华的约柜和装着金物的箱子，把它们放在巨石上。那天博士麦人向耶和华献上燔祭和其他祭物。那五个非利士首领看见了这一切后，就在当天回以格伦去了。非利士人献给耶和华的金毒疮是分别为亚什突、加萨、亚什基伦、加特和以格伦赔罪的。那五只金属是按着非利士五个首领的坚固诚意和村庄的数目献上的。那块安放耶和华约柜的巨石至今还在博士麦人约书亚的田间。那一天耶和华击杀了70个博士麦人，因为他们擅自观看约柜里面，民众为此哀痛不已。博士麦人说，谁能站立在这位圣洁的上帝耶和华面前呢？该把约柜送到谁那里呢？后来他们就派使者到基列耶林的居民那里说，非利士人已经把耶和华的约柜送回来了，你们下来把他接到你们那里吧。基列耶林人就下来把耶和华的约柜抬到山上，放在亚比拿达的家里，特派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约柜在基列耶林停留了20年。那时全体以色列人都痛悔地寻求耶和华。
我们看到这个约柜在牛拉的这个车上呢，来到了一个叫博士麦的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我觉得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哈，记得吗？在当这个非利士人哈在送走这个约柜的时候，他们这样子说，在撒母耳记上的第六章哈第九节，他说如果这辆车哈牛拉着的车是朝以色列边境的这个博士麦去的话呢，那这个大灾难就是耶和华降给我们的。那如果不朝那个方向走的话呢，我们就知道不是他惩罚我们，乃是偶然发生的。那因此呢，当这个装着约柜的牛车抵达了这个博士麦的时候，我想当时非利士人他们弄清楚了一件事情，的确是以色列民他的神严厉的重击我们，我们的神跟我们。也许非利士人仍然没有认识到这个耶和华，但我想在那一天他们确实认清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民他们的神的确比他们自己所供奉的这个大滚神强大多了。然而我想让大家看到的就是紧接着也发生在这个博士麦的这个地方的一件事情，在那里呢也让以色列民明白一件事情，这个耶和华他的圣洁他的审判是公正无私的。怎么说呢？我所说的那件事情就发生在19节里面，因为在那一天呢，我们看到耶和华就击杀了70个博士麦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擅自观看约柜里面，民众呢为此就哀痛不已了。弟兄姐妹看到吗？无论是对待这个非利士人还是对待以色列民上帝的子民，耶和华是一视同仁的。他以同样的原则，以公正无私的态度对待人，那些尊敬耶和华的，耶和华要尊敬他们，那些轻视他的，耶和华也要轻看他们。因此呢，无论是在那些不认识主不认识耶和华的非利士人身上，还是那些自以为认识耶和华但却轻视他的这些以色列民，耶和华都会带来重击啊，因为他是圣洁而且是公正无私的这位上帝。 那因此呢，他们就说，谁才能够站立在耶和华面前呢？罪人如何能够亲近耶和华而不被他击杀呢？唯有按照耶和华在他话语里头所启示的去遵守，罪人才能够与圣洁、公义、无私、公正的这位耶和华共存，不被击杀。因此呢，我们看到随着就是以利亚撒被任命去负责看守这个约柜，约柜随后在亚比纳达的这个家中就停留了20年。而在这个期间呢，耶和华没有对以色列民带来任何刺杀，或者对他们带来任何的毁坏。那很快的，我们就来到这个撒母耳记上的这个7章最后几节最后一段的这个内容。那我们要看到，就是先知这位撒母耳在以色列人中间呢，有了更大的一个影响了。记得吗？在4章里面，情况是不一样的，对不对？4章里面他们没有看到这个撒母耳，但来到这个7章的内容呢，我们就看到撒母耳确实出现，而且在以色列民当中扮演了越来越大的一个角色了。我们来听听最后一段的这个经文好不好？就是7章3到17节。
撒母耳对他们说，如果你们全心归向耶和华，就要除掉你们中间那些外族的神明和亚斯他录神像，一心归向耶和华，单单侍奉他，他必从非利士人手中救你们。于是他们除掉了巴利和亚斯他录神像，单单侍奉耶和华。撒母耳又说，你们全体以色列人到米斯巴来，我会为你们向耶和华祈求。他们就在那里聚集，打水倒在耶和华面前，并在当天进食。他们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做以色列人的士师。非利士人听说以色列人在米斯巴聚集，他们的首领就率领军队来攻打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听见消息后非常害怕，他们对撒母耳说，请你为我们不停地呼求我们的上帝耶和华，求他从非利士人手中拯救我们。撒母耳把一只还在吃奶的羊羔献给耶和华做全牲燔祭，他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垂听了他的祈求。撒母耳正在献燔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前来攻打以色列人。那天耶和华向非利士人发出雷霆之声，使他们陷入恐慌，败在以色列人手下。以色列人从米斯巴一路追杀他们，直到伯甲附近。撒母耳拿了一块石头放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称之为以便以谢，说耶和华到如今都帮助我们。这样非利士人被征服了，没有再侵犯以色列边境。在撒母耳有生之年，耶和华一直出手对付非利士人。以色列人收复了从以格伦到加特之间被非利士人夺去的城邑，并夺回了这些城邑的周边地区。那时以色列人与亚摩利人和平共处。撒母耳一生做以色列人的士师，他每年都到伯特利、吉甲、米斯巴各地巡回，审理以色列人的案件。之后他才回到拉玛自己的家中，也在那里审理以色列人的案件，并为耶和华筑了一座祭坛。
若我们能够把这个撒母耳记上4章和这里的内容做一个对比我们会看到说，当以色列民他们全体谦卑来到耶和华面前的时候呢，所带来的后果是截然不同的。之前我们看到在撒母耳记上的4章，我们根本没有看到这位先知撒母耳，但在这里呢，这位先知成了以色列民他们生活里头的核心人物了。那当然这意味着耶和华也正借着他 忠实的这位先知，他的仆人，这位祭司，这位士师，在带领着以色列民为他们来征战。虽然面对这同样的这个仇敌，记得吗？非利士人，但和之前相比呢，结果截然不同。弟兄姐妹，我们想问一下说，最终是什么叫以色列民能够战胜这个非利士人呢？不是以色列人他们自己是他们所倚靠，他们所谦卑向往的这位耶和华上帝以色列民他们谦卑来到耶和华面前， 撒母耳这位耶和华忠信的这位祭司跟先知，他带领了整个以色列民来悔改，而且全心全意的来归向这位上帝。就像在三到四节里面让我们看到的一样，以色列民他们的悔改不只是口里头说说，他们其实也在活出与悔改相称的一个生命。他们将所有所供奉啊，一直供奉的这些外邦的神明从他们当中除去，一心来侍奉这位耶和华。而且来到第六节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以色列民他们不只是在耶和华面前承认自己的罪，他们之后呢也照着摩西给他们的这些律例典章，在一个叫米斯巴的这个地方来献这个燔祭。祭司撒母耳呢就带领全以色列民向耶和华上帝来献上这个燔祭。那我在想说，在面对这个仇敌的时候，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啊！这个仇敌当前哦，不就应该计划或者筹备拿起武器准备迎敌吗？但撒母耳却带领整个以色列国在做什么呢？向耶和华来献燔祭。在敌人眼中，这不只是可笑哈，这样的一个举止显得有一些软弱，对不对？然而这也是以色列民最刚强的时候了，因为耶和华为他们征战，并击败了他们的仇敌。就像在诗节里面让我们看到的一样，当撒母耳献上燔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就靠近了来攻击以色列。但那一天呢，耶和华以大声雷鸣攻击非利士人，使他们就是陷入这个混乱了。非利士人在以色列面前呢就被打败了。最后整个七章里面也让我们看到，只要耶和华借着他的忠实先知这个撒母耳在以色列民当中的生活站着核心的位置，是以色列民他们所敬拜服侍跟敬拜的这位上帝，那以色列民就会继续在敌人面前得到胜利。那弟兄姐妹，对我们来说，我们看完了这个四到七章，我们学习到什么东西呢？我想我们首先要说，就是今天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真神耶和华上帝，和先知撒母耳，还有以色列民当时他们所敬拜的这位上帝，这位耶和华是同一位上帝。他仍然是那位至高无上，他仍然是那位圣洁全能无比荣耀的这位上帝。即使他的子民会被击败，就像以色列民在敌人手中受苦一样，但耶和华仍然掌权，耶和华仍然统管万里一切而且轻易的击败他的仇敌。就像我们看到，无论耶和华的约柜到哪，上帝的荣耀到哪，他就重重的击打敌对他的人但在耶和华面前谦卑的人，这位上帝必将高举跟带来他的拯救。所以我们看到，当以色列民在先知还有祭司撒母耳的这个带领下谦卑的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呢，认罪悔改的时候，耶和华也从非利士人当中他们的手中拯救了他们。那当然呢，跟以色列人跟撒母耳当时的情况不一样，就是今天我们属上帝的儿女，我们跟他们不一样。为什么呢？我们谦卑向上帝认罪悔改的时候呢，我们不需要再献上任何的燔祭了。所以你今天来的时候不需要带着羊，不需要带着牛，不需要带着鸟，不需要了，不需要会带这些东西这些所谓的燔祭来为自己的罪来献上这些祭物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了。主耶稣的死，他所留下的宝血，叫我们一切的罪能够得赦免。但和以色列民一样呢，我们需要来到主的面前来谦卑，我们都需要来到主的面前活出与得救相称的一个生命也就意味着我们要常常承认这位主我们要常常认罪我们要寻求他的宽恕，而且在日常生活里头认定这位主，让他来做我们生命的主宰。唯有如此的谦卑，唯有来到上帝的面前这样子的顺服，他必按着他的时间来提升我们，并且拯救我们。拯救我们什么呢？拯救我们脱离那容易缠绕我们的罪以及罪所带来的 后果。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继续的来跟随，在这位上帝面前谦卑自己，来信靠依靠他。阿门。